对有些文化而言，新娘的面纱代表着贵族阶级。有些文化认为新娘从头到脚裹得紧紧的，就代表所交付的是极其珍贵、完好无损的。还有一些文化传统认为，新娘披纱是为了要躲避那些可能想破坏她幸福的恶灵。无论如何，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一个他们遵循的悠久传统，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喜欢不戴面纱。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那真正极为宝贵、完好无损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不论这个旨意我们是否能够看得明白，任何人都无法挫败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将这一周的经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45章，上帝旨意的显明。第二个部分是第46章到第47章的12节，上帝旨意的隐藏。让我们先来看上帝旨意的显明。别忘了第44章结尾的背景。当时的约瑟看到犹大为小兄弟求情，就情不自禁。后来他们的对话也让我们看到，是上帝借着他的恩典和供应，在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先来看第1-15节，上帝的恩典。这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约瑟情不自禁。我在想，约瑟的哭声到底有多大，才能让各处的埃及人都听见呢？约瑟吩咐人都要离开他出去，因为他要放声大哭，把心中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哭完了，他才说出那句必定令人十分难忘的话：我是约瑟。我在想，约瑟之前是否曾经想过会发生这一幕呢？他脑海中曾经设想过这个对话的场景吗？他的大脑中曾演过这一幕吗？那么再来想想他的兄弟们。我的意思是，约瑟不仅活着，而且他居然有如此的权势。约瑟觉得有必要跟他们澄清一下。在第4节他说，你们看看我，是我你们的兄弟，还记得吗？就是你们所卖的那一位。没错，就是你们的那个兄弟。从这里开始，上帝的恩典开始显明，因为约瑟四次承认这一切都和上帝的旨意有关。现在这个旨意已经显明出来，对应的经文是第5、7、8和第9节。第5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我们不仅要注意的是目的，而且我们要注意是谁真正成就了这事。让我们来思想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留意约瑟对他们的关心。约瑟仿佛希望洗清他们的罪行。试想，他们已经一直背负了那种罪恶感长达20多年，而约瑟关心他们，想让他们从中得释放，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不只是饶恕的恩典，更是想让他们真正从这件事上得释放的恩典。你们可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呢？你知道我原谅了你，但你最好不要忘记你曾经对我做过什么。但是约瑟并没有这样。约瑟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上帝的旨意必然得胜，这是圣经的观点。上帝并没有因为约瑟弟兄们的恶行而受影响，他没有先看了教练的交战手册，然后因为他们对约瑟的恶行，于是就临时改变成 B 计划。上帝的计划与旨意早在约瑟被他们扔进坑中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只是上帝一直在等到此时才将他的旨意显明给他们，而约瑟也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第6节告诉我们，这次饥荒可能还要持续5年的时间，所以在接下来， 在第七节，约瑟第二次的承认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上显明出来。请注意，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里讲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仅要在饥荒期间保全他们的生命，还要存留余种，那就是以色列的余种，这一小批属上帝的余种。约瑟看到了大局，他有正确的思维，这不只是关乎他和他的弟兄们，这更有着更大的意义。他牵涉到上帝为着他的荣耀和他百姓的益处，在整个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推进他的旨意。我想问一问，你们认为这会给约瑟带来安慰吗？当然会。确信一切大事小事都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而非人的意志，这也是圣经的思想，这是正确的世界观。如果约瑟没有活下来，没有在饥荒期间被放在这个位子上，以色列民就可能被消灭。我们仿佛在约瑟身上看到了跟救主类似的一些地方，在正确的时间被放在正确的位子上，为的是要完成父上帝拯救世人的伟大计划。约瑟可能指向一位更伟大的救主，这位救主最终将透过约瑟的家，透过犹大降临，就是主耶稣基督。就像他们没有能力在这次饥荒中救自己一样，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我们的罪。约翰福音3:16也是上帝情感的爆发。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已经定下了旨意，要让他的百姓因信恩典得救，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约瑟生怕弟兄们没有听到他前两次所说的，就在第八节再次的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再一次，约瑟不仅强调了旨意，也强调了是谁的旨意。约瑟毫不怀疑过去20多年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意义。我确信约瑟自始至终都有很多问题，不是吗？但在这个时候，他全都明白了，一切都显明了，不仅是向他显明了，也向他的家人显明了。然后他吩咐弟兄们回家去见父亲雅各，把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在第九节，他让弟兄们告诉父亲，上帝使我做全埃及的主。他基本上就等于在说，你们可以收拾行李，你们都要来歌山地，你们不能待在现在住的地方，带着儿子、孙子并家里所有的一切一起来吧。约瑟告诉他们，要让父亲快来。约瑟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对吗？别忘了，很多年前在第37章，约瑟已经梦到了这一幕。这里又彰显了一些上帝的恩典。约瑟不仅用话语揭示了这一切，他还非常恩慈地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在这次和好的最后，发生了一件更美好的事情。第14和15节告诉我们，他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泣，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最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就是和好之美。和好是原本有冲突、彼此矛盾的双方达成和好，这也是事隔这么多年之后，约瑟的弟兄们终于跟约瑟和好。这也刻画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与上帝之间所发生的事。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都因着自己的罪与上帝隔绝，也可以说我们都跟上帝不和。我们出生就面对了这个事实， 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不是吗？因为孩子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教，自己就会犯罪，甚至婴儿也会自然而然地去做。他们第一个字往往都是不，这岂不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与死亡，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消除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阻隔。他这么做是为了要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让一切信耶稣的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然而，如果你一开始就看不到这种隔绝，那么你也就无法跟上帝和好，不是吗？和好的真理要求我们必须承认，我现在自己的罪中与上帝不和，我需要靠着上帝才能跟他和好。这就是和好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虽然我们与上帝的隔绝不是上帝造成的，然而上帝还是主动地解决这个问题，承担代价，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跟他和好的道路。单凭这一点，就让我想与这位上帝和好。现在这个世界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有很多的人彼此冲突，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和好。现在与圣经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反而可能比那个时候更糟。在耶稣的时代，没有推文和爆红的脸书视频，但是和好的需要却一直没有改变。我们迫切需要跟上帝和好，跟彼此和好，但我们自己没有和好的路可走，而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和好的道路。约瑟也为了兄弟们提供了一条和好的道路。如果说谁有权拒绝他的弟兄，那一定是约瑟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真正的相信和好的话，那么他会改变我们与其他人的互动方式。当我们知道自己曾经所处的境况，知道是谁与自己和好的话，那么他就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愿意跟别人和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原点，重新的审视自己与上帝的和好。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做到像上帝所做的那样去实现和好。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寻求跟我们和好。这一点如何的影响我们去寻求与他人的和好呢？你是如何的主动寻求和好呢？那你又愿意承担什么样的代价呢？你是否允许上帝在你的心中动工呢？上帝的恩典可以恢复因罪和破碎而被彻底拆毁的一切，但如果圣洁的上帝尚且可以跟罪人和好，一个像你和我这样在言行、心思上都非常丑陋的人和好，他当然可以把和好带进我们的关系和破碎丑陋的处境当中了。第十六节和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不只借着恩典，也借着供应来显明他的旨意。消息不胫而走，法老知道了有关约瑟家人的事，他很高兴。第十八节以及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欢迎他们来埃及，并提供了几样东西：地的美物、交通工具、路上的食物和衣服。不仅如此，法老还送了一整车的食物给雅各，为他们来埃及的路上所用。你们可能会问，法老为什么要如此慷慨呢？你们还记得约瑟这时候的境况，他这个时候的位子吗？当然，是法老让约瑟当上了宰相。但是，是谁真正让约瑟坐上这个位子的呢？是谁让约瑟坐上了埃及这个权力的大位呢？是谁让法老青睐欣赏约瑟呢？就是那位至高的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和丰盛的供应，才成就了这一切。于是弟兄们带着法老给他们的东西回到了雅各那里，将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然，一开始雅各并不相信他们的话。都已经二十年了， 而他所爱的儿子还在，并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这真是太美好了，不可能是真的，对吗？另外，他是否仍然认为约瑟是被野兽吃掉了呢？这是在第37章儿子们让他所相信的故事，但是他们所带回来的这一切都证明并不是这样的。第27节说，雅各看到儿子们带回来的车辆和食物，心就苏醒了。上帝的供应指向了他一直以来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已经足以说服雅各，让他同意前往埃及。这也是上帝必然得胜的旨意应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上帝向雅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就是上帝呼召他走的方向。我们看到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那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这是上帝的得胜。他显明启示他自己，把我们指向正确的思维。这也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约瑟从自己被带的方式，他看到并承认上帝的旨意，而且愿意与其他的人分享。我们不能够错过这一点。就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中，上帝的旨意四次的被启示出来。当然，与家人的和好是这段经文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当约瑟进一步看到这个计划，他就能够从圣经的观点说话，形成了与当时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你希望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待哪一些上帝允许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境况呢？上帝已经显明了他的哪一些旨意呢？我们知道上帝爱而且特意的眷顾他的百姓。我们知道上帝差他的儿子为的是要来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上帝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旨意和渴望。他要与我们相交，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长。他太爱我们，不会把我们扔下不管。想一想约瑟在这么多年成长了多少，他肯定不是在一气之间就有这样的能力来原谅他的哥哥们。那么上帝的哪一个旨意与你目前的处境契合呢？上帝的这些旨意会帮助我们指向圣经的观点，让我们此刻就能在这个充斥着错误思维的世界中有盼望和正确的思维。也许就像约瑟的例子，上帝可能正施恩，让你看到了他对你的特定旨意，这又将如何的影响你的观点呢？你是否为了他人的益处和上帝的荣耀，与他人分享上帝向你显明的旨意呢？当年迈的雅各带着家人准备出发时，此时他们的生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第46章到第47章的第12节，我们将看到上帝旨意的隐藏。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这次的举动也应验了在第15章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那就是他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寄居400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而现在亚伯拉罕的孙子正在应验上帝所说的话。上帝对他百姓的旨意不会受时间和人的行为所左右，会代代相传。我们在第45章已经看到了上帝旨意的显明，但在上帝的旨意还没有被显明出来，还看不到的时候，那又如何呢？如果你和我一样，这个问题肯定也会萦绕在你的脑海中。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第46章的1到8节，上帝旨意的隐藏。雅各出发之后，在别示巴停下来献祭。别示巴是他父亲以撒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然后在第2到第4节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圣经说，夜间上帝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我是上帝，就是你父亲的上帝。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上帝在这次的显现中给了雅各四个应许，他要让雅各成为大族，他要和他同下埃及，他要将他带回这地，约瑟要给他送终。当然雅各是在很多年前之后才去世的，上帝只给他了一个吩咐，那就是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是上帝的伟大之处，他是位个人的上帝，他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直呼雅各的名字，直接对他心中的担忧说话。上帝不仅是个人的，他也是全知的，他知道雅各心里想什么。雅各去别是巴敬拜他，但是他不用费力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上帝，上帝都知道，上帝解答了他心中的担忧，这是何等的恩典。上帝对雅各和他家人都定了旨意，虽然雅各当时还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上帝却以他那信实不变的话语安慰雅各，除掉他心中的恐惧和犹豫。即便此时上帝的旨意都还不明确，但雅各却有了这些应许可以依靠。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当下，雅各知道了他父亲以撒的上帝，就是这位晚上在别示巴与他相遇的上帝。他知道上帝起初和亚伯拉罕所定的约，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在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当中，亚伯拉罕、以撒和现在的雅各，上帝都纪念并一直持守他所立的约。而就目前而言，雅各知道这位守约的上帝要跟他和他的家人一同前往埃及，他不会离弃他。他知道以色列最后必定从埃及归回这地，约瑟也要为他送终。现在身在十字架这一边的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雅各的应许都已经应验了，但在当时的雅各并不知道，当时他还不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些应许成就什么。然而对雅各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上帝的话语和安慰已经足以支撑雅各继续的往前行。第五节告诉我们，雅各带着他们一切所有的离开了别示巴，动身前往埃及。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从第八节往后的经文，这里上帝隐藏了他对将来的旨意。第八节和后面的经文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儿孙，当时进入埃及的男丁共70人。为什么这份后裔清单是如此的重要呢？为什么这些名字要被记录下来呢？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透过这些古老的法律文件来追溯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血统，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的血统，他将要来拯救以色列民和全世界。这也提醒我们，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他拯救的旨意已经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成就了。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及我们得益处，上帝的旨意不论是隐藏的还是显明的，都要在历史的进程中成就。在耶稣降世2000年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成就。但对那个时候的雅各，他的儿子和家人呢？他们并没有看到。上帝的许多旨意在当时都是隐藏的，所以上帝才会对雅各说，雅各，不要害怕，这就是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所预备的。我知道你无法完全明白，我知道你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但是不要怕，只管去。 这里所列出的名字都是被拣选的以色列民，上帝的百姓。这些名字的人在当时他们都没有机会通过回顾历史来看清上帝的一切旨意，但是他们相信未来上帝当时所赐给他们的就是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上帝要借着这些代表了曾经活过之人的名字成就不可思议的事情。雅各当时并没有 GPS 的导航定位，所以他派了一个儿子先去见约瑟，让约瑟派人引他们前往歌山，就是法老要给他们的那地。约瑟已经做好了跟父亲见面的准备，于是就出了门。雅各一行人刚到了歌山，约瑟就出现在父亲的面前。二十多年没有相见，二十多年的悲伤，雅各本以为这个儿子已经死了。第二十九节，他的儿子伏在他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初次团圆时所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说话。我们来谈谈得胜。这一家人所经历的这种和好，真正彰显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成就了这家人原本无法做成的事。虽然这个伤痕有很大的裂口，但我觉得他们彼此和好，重新团聚更加的美好。于是约瑟来到法老的跟前，为自己的家人求情。他带了几个兄弟去见法老，之后又在第47章的第7节领着父亲去见法老。法老愿意接见雅各，并接受雅各的祝福，正凸显了上帝的恩典。这正是上帝的恩典缔造了这个互相尊重的美好场面。我在想，雅各初到埃及的这段时间，他的脑中是否曾经回想过上帝的应许？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就这样，约瑟让父亲和家人在埃及安顿下来，并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让他们的民族在埃及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在当时，他们能够分别出这当中上帝一切的旨意吗？不能。他们看到了事情所要向他们显明的吗？不能。他们需要信靠他们所仅有的，那就是上帝那值得相信的应许。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原则。上帝隐藏的旨意指向他那值得相信的应许。上帝隐藏的旨意指向他那值得相信的应许。你可能不知道上帝一切的理由和旨意，但是你可以确实的知道他的应许，这些应许都写在圣经上了。所以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理由时，我们可以期待他那值得相信的应许，这是我们所依靠的，这就是我们所指望的。他的话语就像一本存款充足的支票簿，你可以随时支取。因为上帝的每一个旨意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落空，都一一成就了。他当然不会现在要开始失败。因此，当你问自己或问上帝，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或者，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记得上帝跟雅各怎么说吗？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去。上帝并没有给雅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解释会让情况好转呢？上帝将应许赐给了雅各。那么当你还处在无法看到上帝旨意的处境当中时，你需要相信上帝什么样的应许呢？你会求他将哪一个应许赐给你，并且帮助你去相信这个应许呢？没有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危机、任何邪恶能够拦阻上帝代代相传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永恒的。如果上帝已经让你清楚地看到他为你现在的处境中所定的旨意， 就如为约瑟一样，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如果你现在的处境就像从头到尾都蒙起来的新娘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的话，那么你是否愿意相信，当全能上帝的旨意为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获胜时，也必送来完好无损的珍宝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你美好旨意终必会成就，虽然有时候并不明显，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疑虑困惑的时候，愿意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与同行，你美好的旨意终必得胜与成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